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回到人妻教育厅，我是人妻 Lisa。一开始呢，先来广告一下哈，预告一下啊 ，Lisa 最近呢参加了一个有趣的活动哈，是一个线上的广播节目串联，哈。感谢疫情指挥中心，疫是艺术的疫，疫情指挥中心的邀约，然后会有六个不同类型的 Podcast， 针对同一个主题，就是乌托邦，去展开自己的节目，然后进行一些思考答辩嘛，因为里面有一些节目也会互相的问问题，回答问题。那我先依照节目上线的顺序简单介绍一下哈。首先第一棒哈，乌托邦的第一棒哦，对，这个计划叫做乌托邦瞄一眼，瞄一眼而已，不可以看太久哈，瞄一眼就好。第一个上线的节目第一棒是 Preconception 偏见啊，目前这集广播已经听得到了哈，叫做乌托邦追求幻觉。是用对话的方式，算是非常平易近人的对话交流，去引导出主题，包含对乌托邦的认知介绍，还有一些质疑思辨哈。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好，这是第一棒。第二棒是御宅文青相谈所哦，这节目非常的优质啊，里面有介绍大量的BL漫画。那本次的主题呢，御宅文青相谈所会用影视作品，介绍影视作品的方式去探讨乌托邦及反乌托邦的概念，很值得期待哈。预计是3月12号，也就是今天，好，今天会更新。那什么时候会上线呢？大家可以去追踪疫情指挥中心的 IG 哦，他会整理上线的时间，在限动，太吵了，对不起。这个用词啊，在限动里去更新。那第三棒是挺挺动物松松聊啊，挺挺动物松松聊呢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针对动物保育的议题有很多不同面向的探讨。然后节目通常是由主持人访谈，就专业的来宾，这个来宾他可能是兽医，或者是某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动物保育相关的从业人员。好，那这一次呢，挺挺动物松松聊针对乌托邦的主题，也是从动物保育的立场去发想的。好，怎么样是对动物好的？会有一个动物的乌托邦存在吗？好，我也是很好奇。那这集广播里面还会探讨，比如说动物园呢，动物园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吗？怎么让它合理化或者是更好？那安乐死一直是一个关于流浪动物，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但是确实很沉重争议的话题。这次挺挺动物松松聊也会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第四棒就是我啦，人气交易厅。其实我接到这个乌托邦瞄一眼的邀约的时候，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设定的很好，就是光是选乌托邦当主题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其他共同参与的伙伴，听了一下其他共同参与的伙伴的节目，也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进行这次的串联。可是我也有一点担心，就是怎么找到我的我这么冷门怎么被发现的呢原来在这个疫情指挥中心他们的节目大部分是三位主持人在算是聊天，然后展开话题，其中一位主持人好像是有在听我的广播啊，好害羞所以我一方面很开心，一方面也会有点紧张，就会不会相较于其他都感觉比较专业比较有规模的 podcast， 我的广播内容会不会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混入奇怪的东西呢？后来我想一想，就是之所以邀我，应该就是想混一点奇怪的东西进去就是想要让这一次的串联有一点惊喜吧我也不知道，总之就是邀我，我也答应了。然后我思考一下，觉得因为这个乌托邦这个主题，从这么多不同的面向，艺术、生活、动漫、动保去进行切入之后，我觉得可能会 就是该讲的都被讲完了，能想到的都被讲完了，所以我决定这一次的乌托邦瞄一眼，我只看一个，只看一件事，就是性爱，好，就锁定这个我的专长领域，性爱跟夫妻关系哦，性爱这个有点直白了，我们就讲夫妻关系哦，男女之间的交流，我就只从这个着眼点去进行探讨。好，那我的Podcast 的预计上线时间是3月19，因为我最近都是习惯星期二更新嘛，大家可以去订那个疫情指挥中心的 IG， 就是这个串联里的节目有上线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新给大家知道。第五棒是标准鸟生活，哇，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频道。那这一次呢，他们的企划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哦，他们去想象了一个科幻的情境，我是可以爆雷的。讲一讲突然慌了，就是因为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一些情报交流的，但是我可以讲出来，应该可以，我也没有讲很多啊，就是他会想象一个类似科幻的情境，然后针对这个情境去进行问答，好，很有趣哦。那最后就是我们的总指挥官 Commander 哈，疫情指挥中心，他是从艺术的角度，哇，艺术家怎么去看世界，或者是策展人怎么去看世界呢？对于乌托邦他们的希望理解会是什么样子，我也很好奇。那这里我也问了一个问题，爆雷，我问的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就是非常美好的世界，还会有艺术吗？就是会不会大家就是吃饱喝喝饱睡，然后过着悠哉的日子啊，就艺术到底是什么，好，非常有趣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主题。那 Lisa 我呢，经营这个 Podcast 也经营了3年多了，虽然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成长，听众数也就大概那样哦，不多，但是我很满意。那为了参加这一次的串联，我其实有去回顾一下我以前的广播，因为我以前也喜欢针对资本主义、反资本主义、乌托邦这些元素去进行讨论，特别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刚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这类的主题其实讨论的比较频繁，包含我自己有进行过不消费的生活运动，然后整个失败的然后陆陆续续又做了好几次借手机啊不消费什么的，一直反复在思考一些事。不过我最近呢，特别是这一年多来比较不常去进行这样的主题企划，因为太伤脑了，就是说去思考，然后去整理，然后去把它内容具体的呈现出来啊，好累，都比较做一些比较闲散的内容。特别是当 Spotify 开始有一个可以留言，就是如果您临时用 Spotify 听 Lisa 的广播的话，你有任何的意见想法都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好，如果你想要留言公开也可以说啦，但是我收到的蛮多不太适合公开的留言，就是非常多的朋友强烈的表达他们就喜欢听性爱相关的主题，就是拜托来更多啊。那我想想，这可能是人性无可避免也无可厚非的一个环节，所以我也在这方面进行思考，就是性爱到底是不是能够公开去讨论的，适不适合，那讨论性爱的时候又怎么不去流于肤浅，不是那么比如说变成一种好像被局限住的，整天脑子想就只有性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即便是性爱的领域里面，它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也涉及到很多欲望的心理的状态，而这方面也是我觉得我可能可以去着眼的点，可以去深入探掘的。就是市面上聊性的节目很多，但是聊性的节目大概都是有的是比较猎奇派的，就是一些奇妙的性事，或者是搞笑派的哦，一些比较夸张的哦，性的趣谈啊，或者是实用派的教学。那我想我可能把性跟某一种深层的心理状态去 进行连结的讨论，可能就是 Lisa 所未来会比较集中火力进攻的节目主题。好，以上是小小的广告啊，大家订疫情指挥中心的 IG 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关于乌托邦喵眼。接着进入正题吧啊，今天要聊聊聊性的重要性啊，对你来说性重要吗？多重要？我想这个问题可能跟你的性别、年龄，还有你的感情状态都会有关系。前阵子呢，有三对离婚的夫妻占据了可以说是新闻媒体很大的版面，因为都是属于名人，但是离婚的并不愉快，互相互告或者是互揭疮疤。第一对呢是黄家千跟夏克立，是一个加拿大台湾的跨国婚姻组合。好感慨啊，就是夏克立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就是他二十几岁刚到台湾的时候，为了生活有接那个英语的教学的节目，就是巧虎的节目哦，那时候他叫 Stanley 哦，很年轻，在里面唱唱跳跳哦，我因为育儿的关系有看到，觉得哇，夏克立也曾经那么年轻，那现在他已经是中年，甚至已经中年要步入老年的那种感觉了。那他跟黄家千的婚姻现在是处于官司的阶段了。那黄家千呢，指控夏克立对他家暴，而且是多国官司都在进行。那不止指控夏克立对黄家千家暴，还说他也有对女儿，他也有打女儿，所以夏天都不想见爸爸。但是夏克立这边的说法完全不一样，夏克立说黄家千都不给他看小孩，而且诬告他家暴，而且阻止他对于财产进行一些处理，搞得他现在快破产，然后可能黄家千还有侵占他大量的演艺收入。哇，双方可以说是互泼脏水啊。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呢？因为看起来说辞完全对不上，也没有一个集合的空间。好，希望后续司法的一些判决能够帮助我们更理解这件事吧。好，我们现在只是一个观众，不是判官，不是所罗门王，就一人拉夏天的一边，谁先判，谁先放手就把孩子判给谁。没有，我们没有资格去怎么讲评判别人的生活，但是就又忍不住想要去看人家八卦。哎呀，啊，第二对呢是李克先生跟李克太太，这也很让人感慨呀。因为李克先生跟李克太太在还没有闹出婚变的事情之前，其实是蛮多人眼中的模范夫妻，就是李克太太看起来很强势又聪明，然后先生有点憨厚老实又长得很 man 很壮，好像满足了某一种想象。然后他们的互动模式，包含在有时候在影片里面呈现出来的趣味，然后一起合作创业，卖保养，不是保养品，卖保健食品等。后来闹成这样，就是也蛮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那李克先生跟李克太太就是都有对彼此的一些指责啦，通常都是李克太太先发起。我感觉上一开始李克太太指责李克先生不来看小孩，冷漠什么的，吃软饭，李克太太的朋友还爆料什么吃软饭，然后李克先生这边又做出了一些辩驳，然后因为李克太太有不知道怎么的取得李克先生的病历，而且在他本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公布，所以可能有侵犯隐私，然后开始互告。然后李克太太则是说李克先生侵占他在美国的房产，用他的钱，还跟女网友聊性。我去看了一下所谓李克先生跟女网友聊性的聊天记录啊，不是有说到性就是聊性啊，就是那我也是啊，我也是整天跟人家聊性啊，我这个不守妇道的女子，没有啊，还是要看一下对话内容的。看起来是有个女网友疑似在钓鱼，不清楚目的，但好像在钓李克先生，问说啊，你的性生活怎样啊，你跟老婆怎么样啊，要不要跟我聊什么。李克先生的回答看起来趋于保守，好像没有很想聊，也没有出现任何的暗示或者是情欲上挑逗，我觉得都没有。所以这样的一个对话说是李克先生在婚姻关系内跟网友聊性，我觉得好像不是。 难道说已婚的人性这个词就从此再也不能提到了吗？哦，也不至于吧，主要还是看你聊天的动机跟你的聊天的走向。当然如果已婚了还是整天想跟其他人发展关系，可能就会涉及一些侵害配偶权利的事。哦，但是我觉得以那一张被公开的讯息来讲没有，然后李克太太又再一次侵犯了李克先生的隐私。好，哦，这是他们的事。好，第三对是我今天要着眼聚焦的一对夫妻，可能也是知名度比较小的。好，作家 H 跟创业顾问女神 Selina 陈佩珍。好，他们的事如果自己感兴趣可以找到蛮多的，包含这两者都是二婚，就他们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第二次结婚。再来就是这两者都有非常辛苦的原生家庭。好，作家 H 的妈妈忧郁症自杀，哥哥盗用公款入狱，爸爸酗酒猛暴性肝炎死亡。哇，作家 H 好辛苦。然后他本人罹患射护腺癌第三期，好，治疗中。他作家 H 有一段就是破局的婚姻，然后又后来交了女友，又被女友据说是财产都被女友骗走了，这样真的是各说各话，因为女友那边的家人说的是不太一样的内容。但是我想着眼的是射护腺癌第三期这件事，就是作家 H 已经50岁了，射护腺癌或者是那个又叫前列腺癌是只有男生会得的病，因为只有男生有这个器官，年轻的男生是不太可能得射护腺癌的。但是如果你上了年纪之后又疏于保养的话，有可能会得，初期完全没有任何症状，然后可能会伴随着一点排尿的困难，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男生朋友要注意，如果我说上了年纪了，然后尿尿可能尿不出来，解不干净的时候，要有这个警觉性，然后不要常憋尿，要注意生活的健康。哦，饮食的话，据说清淡饮食也会避免得到射护腺癌的几率。射护腺癌是男性癌症排行榜第五名，哦，是前几名的，哦，要留意，因为他初期没有很太明显的症状，等到发现的时候很可能已经太晚了。那如果到他末期就是开始扩散的话，一般来说只预估就只剩下3到5年的寿命。那作家 H 在三期的话，他如果治疗顺利的话可能还有10年以上的寿命，这也不知道，哦，要看他的治疗状况。射护腺癌的治疗，就得射护腺癌然后接受治疗的话，患者的性能力是会性功能是会完全失去的，没有办法勃起，没有办法跟女生发生性关系，至少是没有办法用性器官去发生性关系。但是我觉得人还有很多可以运用的资源，各位自己想象一下。那陈佩珍呢，她是一个算是创业顾问，啊，包含有在代理创业团队，然后是个企业讲师。她也是二婚，她前一段婚姻跟一个迪化街的名门，后来因为这个豪门的饭碗难捧啊，就是他先生的妈妈，他先生的姐姐好像不是那么友善，常常怀疑他要觊觎家产，然后他把这件事跟公公说，公公说啊，他们竟然怀疑你觊觎家产，那你赶快签放弃财产同意书就不会被怀疑，所以就是全家联合起来防他嘛，真的是。然后他受了很多的委屈，很努力了，他也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真的觊觎家产的事，也没有说很奢华，但是还整天被他讲坏话就受不了。好，那他跟先生的婚姻破局之后还带着女儿，那时候他女儿还在上幼稚园的时候就离婚了。一开始的时候生活就算是蛮波动的，因为他可能又要顾小孩又要工作，然后有时候收入又不稳定，有时候甚至走投无路了。哦，在他一度因为疫情的关系，他的收入太就是收入太少，没有办法再继续照顾女儿的时候，有把女儿就是托付给前夫，哦，共同抚养。但是女儿在前夫那边的就学的状况，那时候好像念小一，就非常的不理想，适应不良，然后开始选择性缄默，而且在课堂上跟其他同学有一些情绪行为的冲突。那陈佩珍觉得不行，小孩可能还是要跟着妈妈比较好，就是再怎么苦都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好，算是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一位女性，好，一个单亲妈妈，但是很振作，她也不想要就是都只靠老公的钱，只靠前夫的抚养费，这样还是很努力的去兼顾工作跟生活的平衡。那作家 H 跟陈佩珍呢是从谈话性节目新闻哇哇哇认识的，不过后来他们双双都跟新闻哇哇哇 闹翻，然后就不再上这个节目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两者的个性哦都是比较刚的啦。哦，就是在人际相处上，好像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坚持，然后也会遇到蛮多事情。那这个作家 H 跟陈佩珍他们其实总共交往的时间才8个月，都还不到一年。然后也说他们交往大概7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办婚礼，但是没有登记，因为可能怕有一些之后的财产的纠纷，好，没有那么快去登记。好家在，因为如果登记了，真的有那个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又要离婚，可能会更加的辛苦一点。好，所以他们其实与其说是离婚，更像是一对分开，决定分开的伴侣啦。然后是作家 H 这边先发动攻击的，指责陈佩珍的很多行为其实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或者是跟一开始不一样，包含可能跟男性有时候过从甚密，或者是可能贪恋物质什么的。他讲的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他自己作家 H 这边单方面的说法，然后他有开直播解释为什么什么的，为什么他这样讲。那当然了，被攻击之后，陈佩珍这边也有反击啊。陈佩珍这边表现出来的感觉是作家 H 情绪一直不稳定，因为他罹癌，而且有重度忧郁症，跟妈妈一样有忧郁症，所以相处起来很辛苦。那常常就是吵着要分手，闹风俗，那甚至闹自杀，可能让陈佩珍身心俱疲。你想想看哦，陈佩珍她还有一个女儿要顾，单亲妈妈，而且同时期陈佩珍的妈妈也罹癌，好像是乳癌。好，其实陈佩珍自己也有一个癌症史，她之前也得过，好像得过卵巢癌。哇，算是癌症，真的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让人不能忽视的疾病，大家都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好，那么实在太累了，他也觉得他必须放弃这段感情。那我这里呢，因为伴侣之间相处的要素影响的东西太多了，那他们两边都，我只能说他们的人生都有都很精彩，他们的过去都有很多值得讲，但是我们先把这些全部都把它糊化当成背景不看哈，只看一件事，就是性这件事。好，因为作家 H 他罹患色护腺癌3期，他没有办法勃起，他没有性能力。这件事其实蛮多人会拿来质疑陈佩珍的，说那你干嘛跟他在一起？好，那陈佩珍说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跟人家交往又不是整天那个。陈佩珍在他的很多影片里面都有谈性，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呈现出来好像对这个主题有点害羞的比较保守的人，但是他也可以比较理性的或是清楚的把自己想法讲出来。那我看了很多次他的影片，包含他还是有自己一个人录影片的时候，跟作家 H 一起对话的时候，跟作家 H 一起访谈来宾的时候，关于谈性的主题的影片我都看，我想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立场是一致的。然后确定是，就是对陈佩珍而言，或者是对某些女生而言，性是什么呢？他在节目里面这样讲，他说跟一个人相处是1天24小时的，但是性只占了其中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而已。好，这里请用荧光笔画重点，只占了几分钟甚至几秒钟而已。所以只要另外一半他并不是太夸张，比如说太暴力，弄得他太痛，或者是太变态的话，他都愿意配合，都愿意接受。哇哦，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是陈佩珍的年纪是43岁，大我7岁。我没想到大我7岁的人价值观跟我的差异已经这么大了。哦，虽然常常听人家说3岁就是一个世代，3岁就是一个世代。好，哦，但是真的看到一个真实案例的时候还是很惊讶，就是陈佩珍他对性的态度是如此的保守，他觉得性是一件女生必须去配合男生去忍耐的一件事，他就是这么想的。跟齐泽克的言论有点像，就是没有所谓暴力的性，性的本质就是暴力。哦，然后他说因为他也有跟比较年轻的人去访谈嘛，或者是跟比较开放的人去访谈，一些离婚但是玩得比较开的妇女访谈，那大家也会劝他说你不能这样看待性啊，尽可能还是跟一些比如说生活中的情趣愉悦亲密感挂钩。如果说性让你觉得不舒服，只是在忍耐的话，那你应该适度的跟伴侣表达，看有没有一些改善的空间。 然后陈佩珍说我怎么敢讲啊，等一下影响了他 的男性自尊呢，怎么办呢？然后他也不敢跟朋友讲，他跟朋友是不可能讨论这件事的哦，所以感觉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哦，这让我很惊讶哦，就可以想象或许我们的上一代的女性长辈可能真的都是这样想的，就是忍耐一下，不然怎么办呢？为了婚姻的和谐，或者是有些人可能觉得很烦。好，事实上在妈妈社团里面常常可以看，就是看见来抱怨的妈妈，好，就是先生很烦啊，为什么还要啊，为什么每天都要啊，我都累死了什么的啊，觉得先生跟动物一样有一些女生确实就是这么想这件事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性的重要性呢，性的重要性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假如跟一个人相处和谐但是并没有性生活或者是亲密接触的话也是不错的哦，甚至可能更好 even better， 反而是当生活中的性的要素过多的时候，占的时间过多的时候才会觉得很难忍受。如果只是耽误几分钟的时间我还可以配合一下哦，如果说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几小时哦，那谁受得了啊，这种感觉。那作家 H 这边怎么看待性这件事的呢？他说他自己说，男性的尊严，说在还没有射物腺癌三期以前，他跟他的不管是前女友还是前妻，反正用过女生都说赞啊，大家都是很满意的。这个不准，就是能够就是在一个不是那么愉快的性关系中勇敢说出自己看法的女生可能不多，特别是早期，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了。当面嘲笑都有可能发生哦，哇，好残酷！但是以前可能就是这样，忍耐一下，很快就过去了，这种感觉。好，那不管了，反正作家 H 这边认为自己曾经还是几位瓦林啊，现在没办法了，生病了。但是他也有去查一些，比如说像人工阴茎这样的医疗辅助，但是就是又贵又不好，又实用性也不好，又很贵，所以就还是算。第一性器官的接触，把它定义为完整的性，我觉得是太狭隘了。这所谓的插入式的性其实只是生殖的性而已。好，就是当然你要跟人家生小孩，好，伴随着新生命的性可能这个环节必不可少。好，但是其实并不是性的全貌。好，不然女女恋男男恋他们怎么办呢？还是有可以增加彼此亲密互动的方法。而且性器官特别是对女生来说并不是最性感的器官哦，真的就不是，真的就没有特别想看、就是哦、我不知道，就是有时候在一些交友的平台，正当的 不是以约炮为前提的交友平台，正当的交友平台，有时候跟人家聊天聊到稍微有点程度了，对方就迫不及待的展示自己完整的样貌啊、性器官的时候，就会觉得傻眼，谁想看啊，收起来拜托，那种感觉。对女生来说，你说性或者是性感或者是性欲、并不是跟性器官那么直接的挂钩的，很明显的，因为女生平常也看不太到自己的性器官、很多的比如说互动、眼神、言语或者是肌肤、手、舌头，就是能用到的地方太多了，是非常完整的一个宇宙，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部位的。这一点我觉得作家 H 或许也可以想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好啦，没有办法勃起了是事实，但是就没有了一些其他取悦伴侣跟自己也愉悦的方法吗？这一点还是可以再研究一下，至少拥抱也还是做得到吧，肌肤之亲怎样都是做得到，只要有心跟对方拥抱，对，好，互动。男生跟女生对性的看法和期待，有的时候真的是落差太大了。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清水健的采访影片，好，清水健呢是日本非常知名的 AV 男优，从业十年来后拍了10000多部的 A 片，那他的性能力呢一直都为人所津津乐道，他自己也都会出一些教学。 但是他的性能力是男生以为的性能力，不一定是女生想要的性能力。怎么说呢？比如说他在采访里啊，哦，他当着一些 AV 男优后辈，然后讲一些他的一些杰出表现，啊，现场的不管是男主持人还是后辈的男优都听得如痴如醉，哦，眼神充满了崇拜。他讲什么呢？好，清水健说，有一年牛年的时候，好，他导演要求他在射精的时候，在女优的肚子写一个牛。牛你妈的牛嘞！哪个女生希望在发生关系之后被射精写一个牛在肚子上？写什么都不行，好，写美也不行，写赞也不行。啊，如果写得出赞是蛮厉害的，但是干嘛写字啦？不知道这个片是牛年贺岁片还是怎样，为什么有这个剧情？想想看，哦，在那个荒诞的影片中，女优还必须装出一副很享受、很陶醉的脸。所以牛的不是清水健，牛的是那个女优啊，哦，这样还能演啊，哦？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啊，有时候男生追求的完全不是女生想要的。比如说有一种状况，对有些男生来说，性是一种接纳的表现，就是女生愿意跟我发生关系，那代表她接纳了我，进而产生一种爱与亲密。那这种爱与亲密的程度呢，会更增加如果女生愿意做一些她平常不愿意做的事，或者是对于社会来说蛮大胆的事。好，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野外的发生关系，或者是暴露的发生关系，甚至一些比较没有安全措施、危险的，甚至可能是危及生命的这种发生关系。如果当女生愿意配合男生的时候，好，第一层次来说，男生他的欲望得到满足，他觉得很刺激；第二层次来说，他的心灵上会觉得他被完整的接纳了，好，进而产生一种爱与亲密感。这是从男生的视角啊，那女生怎么看？有的女生她也追求这种刺激，那就没话说，两者一拍即合，恭喜啊，请步入礼堂，拍拍手。但是对于某些女生来说，当她被男伴要求去做一些比较大胆的事，或者是一些这个社会上看起来可能有点介于违法边缘的事，比如说野外发生关系的时候，她是排斥的呀。所以当她被要求这样的时候，或者是她真的照着那个要求做的时候，她会感觉到是被爱吗？好，当他从事一些比较危险的关系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是被爱的吗？因为男生很爱他，所以这样嘛。好，假如他本身没有这个被支配的属性的话，他可能感觉不到，他可能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自己被物化，自己被当成某一种满足欲望的工具。所以就会发现，同样一件事可能带给男生跟女生的感觉或许是截然不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日本的 A 片，男性向的 A 片，就是大部分的 A 片都是拍给男生看的。那这个 A 片里呢，常常会有所谓的无套中出，然后加一些很危险的字，甚至有很多虐待的元素。但是日本也有所谓的女性向 A 片，好，女性向 A 片就是它的主要的受众观众是女生。在女性向的 A 片里面一定带套，哦，就是而且要带得很清楚，就是在画面中央带给你看，这样子确定有带。为什么？这是一种安全感的来源呢，哦，这是一次安全的性行为，就是双方要的就是那个差异很大嘛。一方他就是要不安全，一方他就是要安全。好，那实际现实中不止男生女生存在于对性的认知的差异，女生，好，女生跟女生也可能差异很大，男生跟男生可能也有一些差异。好，但我觉得女生对性的差异可能更大一点，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时代的变革，好，就是可能男生变得比较少。我尽量婉转的讲，因为我曾经在一个贴文底下看到一个留言，就是那个贴文是说那个女生她很喜欢运动，然后喜欢穿比基尼，然后她妈妈总是骂她，就是自己的亲生妈妈骂那个女儿说，你不要再穿比基尼，不要再跟男生玩，一定会发生不好的事。然后那女生就写了一篇文章告诉妈妈说，时代在变的女生已经成长了，不要再用这种旧的东西来压制我了。那下面那个留言就说，对，时代变了，女生也成长了，但是男生没有。对，就是男生可能他的变化没有像女生的变化那么巨大，哦，当然男生也是有很多很多成长的。 哦好， 我的意思是说，不同年代的女性，不同文化的女性对性的态度可能是完全不同。所以可能对一个女生来说，她比如说交往了四任男友啊，四任都很饥渴，就是这样。但是一个男生他交往四任女友，可能四任的表现完全不一样，甚至让他不知道女生到底想要什么都有可能。好，那面对这个挑战该怎么办？好，其实是伴侣关系，不管是情侣还是夫妻，重要的就是沟通。有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有没有沟通的意愿？有没有沟通的技巧？当沟通并不如意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去接纳？好，这可能就是影响一个关系能不能和谐，能不能顺利的关键。事实上我觉得性关系，性行为它也是一种沟通，身体跟身体的沟通，你怎么理解自己的身体欲望，跟怎么去理解对方的身体欲望，怎么去彼此合作呢？我觉得在交往初期的时候，就是激素还很多的时候，多巴胺很多，内啡肽很多，动情激素很多，不管什么都很多的时候，双方的沟通意愿各方面都很强烈，想要了解对方多一点，想让对方了解自己多一点，想要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是很强，所以就很容易沟通起来，也很容易沟通成功。但是随着时间进行下去，沟通一阵子之后，彼此对彼此都有一些理解。好，这个理解可能是会觉得太好了，也有可能是觉得哇嘞糟糕了，就是都有可能。可能随着关系进行下去，发现事情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也是有可能的。这时候怎么办？结束一段关系还是继续下去？如果要继续下去的话，怎么继续下去？比如说假如一方他想要，一直想要，而一方不想要，如果没有办法去沟通厘清彼此的需求，去进行一些互相的让步配合的话，某一方他可能开始会积怨，比如说比较传统的男生想要，女生不配合，接着女生就是像个死鱼一样，就说好好好，我就在心里面数羊吧，一二三四五，数到一百前应该就结束了吧。好，这样子，像女方她心里当然有很多的怨恨啊，就是你到底把我当什么？男方也不满啊，就是感觉就没有投入嘛。那对方一副很不开心的样子，我怎么可能自己开心的起来？然后可能一些生理上的事还是会发生，但是心里是很不满。好，这样子关系就很难说稳定和谐。那有时候也是反过来，有时候可能女方她想要的比较多，而男方已经不行了，年纪大了，真的就是这样子，体力不行了，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怎么办？有时候女方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不够有魅力啊，你是不是有外遇啊，或者是觉得我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啊。那这时候男方他也会很受挫嘛，我就是没露音，我是男人人家剩一个嘴了嘛，这样子。双方的这个不满其实都是会累积的，但是其实就是沟通是有很多的方法跟渠道的，比如说言语的沟通是我们常见的，行为的一些表示，增加彼此亲密感满足程度的方法很多，约个会啊，一起去喜欢的地方，假如有共同兴趣的话，某些运动啊，或者是看展啊，看电影啊，送礼物啊，很多面向，有那个心，有那个心意是最重要，有那个沟通的意愿，然后去执行。好，但有的人技巧好，有的人就是很木讷。好，但不管，就慢慢去尝试。那当沟通不顺利的时候，双方可能吵架了、冷战了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抗压力呢？好，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指标。要怎么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另外一半？要步入婚姻，我觉得要特别的谨慎。我觉得能够把自己单身生活过好的人，通常也是会一个很好的情侣的对象。那能够在男女朋友交往关系的时候就处理得很好的人，通常也会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他自己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就乱七八糟，然后跟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也总是这是争吵啊，情绪化啊，处理不来啊，很痛苦，那通常他结婚之后也不太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伴侣。好，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童话效应，就是太多童话故事，就是开头都蛮奇怪的，比如说穿着玻璃鞋跳舞跳一整晚，就离开的时候鞋子掉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穿着那么硬的鞋子跳舞，你的脚会肿起来， 所以其实应该卡得超紧才对，怎么就掉了呢？好，或者是吃了毒苹果然后昏死在路边，结果被人家亲了，哦，这是违法的行为，哦，这是违反个人意愿的，好，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行为。但是不管，或者是自己的亲生爸妈要杀自己，被巫师诅咒，童话故事的前面都是各种不可思议的情节，但不管怎样，结尾就是一样，公主跟王子结婚，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仿佛结婚是幸福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事实上不是。那在中华文化里面还有一种东西叫冲喜，冲喜就是说假如家里有人或者是自己重病怎么样都好不起来的话，可以试试看结婚。哇，你就是把医生当成什么了，哦，结婚这么有用，那就大家都去护政事务所啊，哦，都不会有人生病啊，不可能的嘛。但是很多人就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我个人是觉得啦，婚姻只会让既有的问题更加的复杂跟严重，哦，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比如说像陈佩珍跟作家 H，哦，陈佩珍是不想结婚的，因为她是单亲妈妈，她觉得不想再步入婚姻一次，专心顾好自己跟女儿。他呢，他还是喜欢，就是还是向往感情的，还是喜欢作家 H。但是作家 H 这边很没有安全感，常常担心陈佩珍甩了他，所以很情绪化，有时候也会要死要活的。那这时候陈佩珍就觉得，或许结婚呢会让双方都稳定下来，有安全感。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假如他在男女朋友关系里没有安全感，结婚之后他一定更没有安全感。因为假如她害怕失去她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她以后一定更害怕失去她的老公跟老婆啊。好，就是对一个人的重要性，一个人重要性当她增加的时候，得失心也会增加的，这是必然，哦，所以可能就是要想清楚这件事，找一个能够接纳她自己本身的人，她才能够接纳其他的人。像作家 H 啊，他就是第一时间的发文指责陈佩珍其实比想象中物质啊，我就觉得怎么会呢？陈佩珍她都愿意跟一个罹癌的、财产都已经被骗光的50岁男人在一起了，这样还叫物质吗？那又怎样才不物质？哦，对不对？但是呢，作家 H 他为什么会指责陈佩珍物质呢？就是他其实根本很介意自己的经济状况嘛，他觉得自己不够有钱嘛，所以他看到陈佩珍接触其他有钱的时候，他就是担心害怕，他没有安全感，他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他假如不能接纳自己，他也不太可能接纳别人。好像我父母那一辈的很多男生，哦，他们受父权观念荼毒很深，他们觉得男生必须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一家之主。但是事实上可能因为能力或者是运气，至少在我的认知包含我自己的家庭，女生常常才是经济的来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些男生，哦，他会表现得非常的糟，哦，他会开始喝酒啊，染上恶习啊，乱花钱啊，甚至打老婆都有可能做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不能接纳自己嘛，他不能接纳自己竟然不是那个一家之主，哦，他竟然没有那个工作能力，没有那个当老板的本事，他不能接纳。那他很多的脱序的行为当然一定会被指正啊，比如说卫生习惯很差，那老婆就会说啊，我今天工作累得要死回来，你还给我家里弄那么乱，那时候男生就生气了，啊，你就是嫌我没钱啊，这种经典台词就会来了，根本没有，根本不相干，就是 女方提的只是一些非常基本的生活要求，与男方就勃然大怒。为什么？因为他很自卑啊，他就是很在意自己不是家里的经济来源，所以 我感觉作家 H 可能有受到他父亲那一辈的影响，或者他自己50岁本身也是算是我的上一辈的，哦，他可能被这观念还是很限制住。所以当陈佩珍表现出很好的工作能力，甚至愿意在经济上 cover 这个家庭很多的时候，反而会让他觉得非常的痛苦，哦，他好像受到了攻击。他为了他自己对自己的攻击，为了能够停止的话，他转而去攻击其他人。好，我觉得这种到这种互泼脏水的时候，就看起来让人很难受。可能有些朋友在一段稳定的关系，或者是已经走入婚姻，会面临一个难题，就是感觉跟另外一半的激情消失了，越来越像家人。这时候呢，请不要难过，就是当你跟另一半像家人的时候，你 PR 值已经有97了，就是代表你的关系非常的良好。因为太多的关系中，跟另一半是像是陌生人，甚至像是仇人的。杀父仇人的都有，就是那么恨的都有，所以像家人呢
看自己啊，如果能调试能接受的话就很不错。好，怎么去面对一个困境，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展现的时候，就顺顺的大家都好，你想要我也想要，嘿咻咻，放烟火蹦蹦蹦，那有什么难的，对不对？那不是很动物自然的事吗？困难就在于双方在这些事上始终无法取得共识，也无法和谐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沉稳的心去面对，有没有那个智慧去想到解决的方法，或者是能不能在生活的种种打击中而不被击垮，就是考验一个人的时候。好，最后来讲一下这个我对于再婚的看法。现在因为离婚很普及嘛，一个性对性的态度越开放的社会，婚姻必然走入式微，离婚率也会越高，这个是绝对正相关的。因为可能对性的开放的社会，婚姻的必要性比较少，而且现在大家都是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就经济方面是独立的，那假如性方面也是很可以有很多的来源管道的话，那到底为什么一定要结婚不可呢？会有这样的疑虑，或者是结婚之后可能遇到的诱惑或挑战，或者是可能性也很多，比较容易有外遇啊、出轨这些。好，那我是觉得离婚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很多时候离婚反而是件好事。但我觉得再婚的话，特别是有小孩的人再婚，真的是要考虑一下。好，我不是说歧视或者是贬低那个就是离过婚的族群，我的意思是都已经吃过婚姻的苦一次了，还被伤得不够重吗？像我自己有时候跟大智宝聊天，他们班有一些同学也是重组家庭，就是父母再婚这样子，那状况听起来我都觉得有点，就是要不要通知社会局，这种状况可能就是新的爸爸妈妈会打他的小孩，就是不是他的亲生小孩，那我觉得很担心会不会会有一些家暴的疑虑，我自己听了都觉得很担心。那时候我就有跟大智宝简单的说明离婚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因为在现代社会，不管他的父母有没有离婚，他都会遇到其他离婚的人。好，我就跟他解释，然后大智宝就说如果爸爸妈妈要离婚的话，他一定要跟妈妈，就是他说妈妈如果你要跟爸爸离婚记得要跟我讲哦，他要跟我走哦。好，谢谢，很感动。但是到时候如果有这一天，还是要看哪一种情况对小孩最有利。好，不是说一定执着小孩要跟我。然后这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如果爸爸妈妈因为离婚或是有一方先过世的情况下，如果爸爸要再找一个新妈妈的话，妈妈是很支持的，妈妈觉得没关系。但是如果是妈妈我，就是我如果抚养小孩，不管是离婚或是丧偶，我都不会再婚，我都不想再婚。然后大智宝就问我为什么，我就很明白的跟他说，因为我怕新爸爸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打你们。我担忧就是这么简单。因为假如我有小孩，我离婚有小孩，我又再婚，那我再婚那个人会变成我小孩的爸爸耶，法律上的耶，我怕的怕死。就是有时候亲生爸爸都不一定是好爸爸了，我怎么确保那个人还会是一个好爸爸呢？这又不是那么容易观察出来，对不对？就是女生真的是在交往的时候或者是还没有小孩的时候看男生都不准的，就是要等小孩生出来之后才准，才知道自己到底跟什么人结合了，真的就是这样。好，然后但是我想一想，我又加一个蛋书，就说当你跟弟弟还小的时候啦，如果有一天你跟你弟弟都长到180公分的话，我可能还是可以再婚。然后大智宝就说为什么长到180公分就可以再婚，我就说因为到时候我就不用怕说新爸爸偷打你们啦。然后大智宝就接了一句，到时候就换我们打新爸爸了。笑得好开心。所以如果 Lisa 离婚了之后，后大力就来。就是如果还有这种勇者的话，要挑战的话再说。我可是有两个儿子的哦。好，就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妙的情境幻想。不行，暴力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暴力都是不对的。不要整天想着打人。好，对，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现代社会，婚姻其实它的重要性已经慢慢在式微了。比如说有一些欧洲国家，据说是法国，它的白人结婚率已经降到 10% 以下了，就是没有人要结婚了，结婚干嘛？他们比起结婚那种比较僵化的财产制度，他们更喜欢自己订契约。 好，就是两个人要怎么在一起，有点像多元成家，怎么在一起，怎么养小孩，讲好就好，关政府屁事。那政府定的规矩又不一定比较好，我们自己协议。好，这种感觉，甚至很多情况下，就妈妈养小孩就好了。哦，妈妈自己就有能力养小孩了，这个爸爸就是仅剩娱乐功能啊，需要的时候来娱乐一下就可以了，也是有的。所以说，可能如果有一天我遇到这样状况，或者是现在可能在这个状况里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好，就是假如成为单亲妈妈又有小孩，那可能真的不用再急于进入下一段婚姻，就是看男人的眼光要是有那么准的话，就不会有第一段婚姻了啦，就这么简单。所以保持着一种比较实用性的，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生命的经验来讲，男生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人，就是在于他想追你又还没有正式开始追的时候，就连追求者都不是的时候，这个时候男生真的是温柔体贴大方善解人意啊，就是无条件的付出，无条件的爱啊。哦，稍微在 FB po 一点动态，好像心情不好马上私讯你，哎，怎么了，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餐，好，这种啊，吃晚餐就是我来付钱我来付钱你喜欢吃什么，哦，我知道一家很棒的餐厅，那种时候真的是哎呀，就是展现出人性最美好的光辉，而且别无所求，他连追求者都还不是，他只是期待一个进入追求者的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最棒。但开始追了之后，他可能不免会有一些占有欲啊、嫉妒心啊，或者是开始计算投资报酬率等，哈，这时候就比较麻烦。正式交往之后，有些男生就急速劣化，就整个膨胀了，幸福的膨胀了，这也没关系，我们不是那么重视外表，好了，还是有一点在意，然后衣着也不太重视了，约会的时候就在家里打电动了，这种劣化到了结婚之后，甚至到了结婚有小孩之后，有时候你都会觉得现在是怎么样啊，好，对，但是 也没关系，就是自己要去衡量怎么样的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怎么样的方法是可以去改善的。那努力如果得到好的结果当然很棒，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去调试，怎么再接再厉，啊，我想这就是生活的艺术吧。好，就是这样结尾了，记得大家记得 Lisa 参加这个活动，乌托邦喵艺耶，疫情指挥中心艺术的艺，可以去追踪 IG， 然后下星期二我的节目会上线。那 Lisa 已经想好了，我这个乌托邦喵艺演的主题就是情色乌托邦，你想加入吗？好啦，下周再聊咯，拜拜。